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19节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那说方言的，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然而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，但做先知讲道的，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；说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做先知讲道的，乃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，若不翻出来，使教会都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，或知识，或预言，或教训，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，或箫，或琴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你们也是如此。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向空说话了。世上的声音，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、无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，那说方言的，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，你用灵注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？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，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阿门。
那么，非常感谢磊磊弟兄。今天我们来到14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4章，实际上是保罗论到属灵恩赐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在前面12章，保罗是谈到的恩赐的多样；13章是保罗指出爱是超越一切的道路。到了第14章，保罗就教导我们如何在实际的教会中用爱来运用恩赐。第一节就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的讲道。这里保罗并没有否定属灵的恩赐，反而是鼓励切慕，但他清楚地指出这个优先次序，追求爱在先，追求恩赐在后。如果恩慈没有爱的引导，就容易成为这属灵的表演；但恩慈若被爱引导，就会成为建造人的工具。我们来看第二部分，第二段是2到5节，说方言与说预言的对比。保罗就是接着就比较两种在哥林多教会中被高度关注的恩赐：方言与预言。也就是先知的讲道， 说方言的是对神说，不是对人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就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保罗在这里不是否定方言，因为方言确实能造就自己，但他指出教会聚会的核心不是我被造就了多少，而是别人是否被建造。圣灵的工作必带来建造。合一与生命的改变。若一个恩慈只停留在个人的经验，却无法祝福群体，就偏离了神设立教会的心意了。第三段是6到12节，属灵表达需要人能听懂。六到十二节，保罗用几个生活化的比喻说明：乐器若发声不清楚，谁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军号如果发出不清楚的声音，军队能预备打仗吗？这些比喻指出一个属灵的原则：没有清楚的信息的属灵表达，不能带来真正的建造。在旧约中，《尼希米记》8章8节就记载了尼未人宣读律法，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。是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神的话从来不是为了让人敬畏讲的人，而是要让人明白悔改被建立。在当今的时代，无论是讲道、带查经、分享见证，我们都需要问自己：我是在表达自己多么属灵，还是在帮助人明白真理呢？第四段是理性与灵性。并行的敬拜是13到15节，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：被灵的感动，从来不排斥理性的参与；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失去理智，而是心被真理引导。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。不是只有感动却没有真理，也不是只有知识却没有火热。那16到19节就讲了公共敬拜中的责任感。保罗把焦点在16到19节就放在了公共敬拜的实际影响。16节所说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？但在教会中。宁可用悟性说万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在这里，保罗不是轻看方言，而是强调在教会中，一切都要以建造人为最高的原则。在今天的教会里，无论是音乐、祷告、讲道，还是分享，我们都需要自省。这是否帮助人更能认识神？认识耶稣基督，是否让初信者慕道友，软弱者、旁听者得造就？耶稣也在马太福音5章16节所说：“你们的光也当照在，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”那哥林多前书14章1到19节。提醒我们，实际上就提醒我们一件事：属灵不是追求特别，而是追求建造。成熟不是显得属灵，而是让人得益处。也让我们在各自的教会中，切慕属灵的恩赐，更加的追求爱，凡事为了造就人，荣耀神。正如保罗在后面第40节所说：“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”也愿圣灵引导我们各位弟兄姊妹，成为一个让人得造就，也让神得荣耀的一个教会。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，第一题是我们的属灵追求怎样真正的造就人？保罗强调说方言若不能使人明白，就不能造就教会。先知讲道是为了造就、劝勉、安慰人，在 重视个人感受、属灵体验与表现自我的时代，我们追求属灵恩赐与侍奉时，是为了显出自己，还是真实的帮助他人生命被建造？第二是我们的言语表达，怎么能让人更明白基督？保罗宁用五句能明白的话教导人，也不愿说万句不明白的话。在今天资讯爆炸、沟通快速却破碎的社会中，我们的言语分享与服饰，怎样能够清楚合一，让人认识主，而不是造成信息的混乱，或使人产生距离？
谢谢周弟兄哈。那显然，在哥林多教会当中，他们存在这个讲方言的问题哈。大家怎么理解讲方言呢？怎么使用讲方言这种恩赐哈？所以保罗是很有针对性的啊，针对这个问题来讲解哈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要先搞清楚哈，什么叫讲方言啊？13章第1节哈，他讲说：“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这是一种哈。”万人的方言，对照这个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啊，那时候讲的方言是，真的是地上某个民族使用的一种的语言，所以那些加利利那些门徒在讲方言的时候呢，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都听得懂，但是他们没学过呀，他怎么？所以这些人就很好奇哈，这些人从加利利来的，怎么可以讲出我们那个外国话呢？啊，今天好像传福音，突然啊，这个人没学过这个日本语，突然讲出日本话来啊，这个没有学过这个西班牙语，突然讲出西班牙话来传福音啊，这是一种神给的能力啊，这叫方言。那第二种，在13章第1节说，天使的话语啊，那天使的话语就不是地上的话语啊，所以这里的方言有2种啊。在14章的时候，他也讲啊，这个第二节说，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啊。所以第二种方言是不是地上的语言？他自己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啊，是在心灵里面讲出各样的奥秘啊。所以保罗鼓励他们，你们既然有这样的讲方言的恩赐的时候呢，你们要求神加给你或者别人有翻方言的恩赐啊。那你讲。你又能够翻啊，你就说明你能够明白你所讲的话。那如果你不能翻，是不是别人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你翻啊？所以这是2种不同的方言啊，这是这个神加给教会当中的恩赐啊。那怎么使用哈？虽然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哈，今天我们的教会不一定遇到这样具体的讲方言，先知讲到的这个方面的矛盾，但是呢，借着这个具体的问题呢。我们可以了解使用恩赐在教会当中那个基本的原则啊，他一再强调一件事儿啊，就是造就教会，要造就别人啊，要给别人带来益处啊，所以这个原则呢，是应用在所有这个使用方言的事情上啊。
我们从4个方面啊，第一个就是神的恩赐，我们要有鉴别，就是说什么时候说，什么时候不说，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不用哈。关键的判断就是是否有益于人，有益于造就别人，有益于造就教会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要说，不要在公众场合去做，不要显摆自己哈，因为实际上，当只是为了自己的话。就是维护神的利，神的意愿的，不造就人，显耀自己，这样的时间值得吗？这样的说法值得吗？哈，那我们也分享了，这个台湾的吴勇长老是一个非常值得佩服的一个长老，他不会说广东话，有一次在宣讲讲道的时候，他的翻译没有来，是面对广东话语系的人哈，那他就祷告了2个小时以后，然后上去讲道。他自己用了自己听不懂的话，这就是方言的能力。然后讲完了以后，别人问他讲的啥，他说他自己不知道，但是是靠神圣灵感动哈。这个实际上是圣灵感动给他恩赐，让他说方言是造就别人，这是非常感动的。这是我们要学的，而不是要学我们知道一点方言去显摆自己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箴言30章第8节说的是，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祷告哈。像师傅真讲过一个道，就是说，对与不对，错与不错，我们经常不需要这样直接的分辨，而最需要我们的分辨能力是，就是在对的上面有一点点错，上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分辨率。因为实际上谎言和魔鬼，他经常就是用一半的真理，一半的谎言来引我们走入歧途哈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警醒。我们好像说我在用方言，我来造就教会，是真的吗？我们一定要区分哈。那第三个呢？还也是如何真正有分辨能力哈？我们神的恩赐怎么样来分辨恩赐？是为主还是为自己在做呢？那目的就是看这个是用来教会的利益呢，是否荣耀神呢？还是为自己，只是口才，看口才有多么能说，以至于变成一种个人崇拜哈。所以呢，真理和讲道，我们都要看是否造就人，是否安慰人，是否劝勉人。这也是今天的第三节所告诉我们的哈。不过我已经讲了三点，第四点就是说如何知道预言是否来自神哈。那实际上这都是没传道讲的哦。我如果讲的不清楚，请没传道补充。第一个就要看是否奉耶和华的名来传哈。第二个讲的人是否参与邪灵活动啊。第三个呢是要判断这个人他讲的一套还是做的是另一套哈。所以就说要按生活和道德来分辨是否来自于神。然后第四个。是否清楚有来自神的呼召？第五个呢？先知所讲的神的道，实际上是有奇迹来为他做印证的哈。那第六点呢，就是耶利米还有弥迦这些先知，他们的从神而传的这些预言是互相印证的哈，不是一个凭空的自己的想到的哈。第七呢，历史也会印证。是否真假先知哈？第八个呢？信息是否从神而来的，也是刚才在前面一部分说的，就说是不是偏离了真道一点点而引百姓走入邪途哈？所以呢，这些都是一个教导我们看是否预言来自于神，分辨属灵是神的，诸灵是神的恩赐，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下功夫，不要人云亦云。我们目前当今时代，因为信息发达，人的耳朵发痒，只愿意听合乎自己心意的，只愿意听轻松的事情。但是神的话是炼净的，让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下功夫，真正明白神的旨意，神所赐给我们的预言。谢主。
好，谢谢雷琴哈，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这么多的条理哈，一条一条的把它记下来，而且能够讲得清楚哈，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哈，谢谢雷琴哈，讲得越来越好了啊。那我们在小组当中有围绕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享哈，这个关于使用属灵恩赐的问题哈。第一个例子就是说，如果比如说一个乐队的主唱啊。来我们教会，但他还没有信主。哇，这个人唱歌很好听啊，要不要他站在台上带我们唱诗歌啊？呀，千万不要啊！那这个，因为他还不认识神，他不知道这个能力是从上帝来的哈，这还不能称为叫属灵恩赐哈。如果他信了主，有一天哈，然后他明白哈，他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心甘情愿，愿意把他唱歌的能力奉献给神所使用。这样，他天然的能力才变成什么？变成属灵的恩赐啊！他唱诗歌的时候，他知道是唱给神听的，不是唱给人听的，不是让人觉得说哇，这个男高音来了啊，在我们当中哇，他很了不起哈，他唱得很好听，或者说哦，这个我来，你看你们教会唱得都不好，我来帮助你们来了啊，我要来帮助你们教会来了啊。那这种的心态，这都不叫服事啊，这种的能力也不叫属灵恩赐哈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。那另外，刚才一个姊妹举个例子，就是她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，有需要啊，有人为她祷告，结果这个人为她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讲方言，那当时她也听不懂呀，那就觉得很奇怪啊。然后旁边的人就告诉她，哦，这个教会有问题哈，这个可能是灵恩派，不要跟他们来往啊。
那这一点上，你看，如果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4章，其实这个问题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。但很可惜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哈，有这个恩赐的基督徒不遵行神的话哈。你看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16节哈，14章16节哈，不然你用灵祝谢，那在座的不通方言的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？你感谢的固然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看到没有？如果你讲的话，你自己也不明白，别人不明白，这个时候呢，就不要讲啊。你看，我们明天会读到哈，27节、28节哈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保罗讲的再清楚不过了，但今天很多的教会，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原则讲清楚，好多的弟兄姐妹有这个讲方言的恩赐，却不照着圣经的方式去讲方言，以至于造成教会的混乱，甚至像刚才姊妹这个例子哈，就影响他认识主。那这不是在造就别人，而是在拆毁别人啊。那这是要小心的。所以我们在使用属灵恩赐讲方言，这只是一个例子啊。这个原则可以通用所有的这个使用恩赐的方式哈。既然没有人翻方言，既然你自己也翻不出来，你就不要讲啊，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别人觉得说哇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这个人很奇怪，或者这个人很属灵的这个原因。再有一个，有人讲的方言，他没有人翻，他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很可能被魔鬼邪灵所利用。他不知道讲什么，可能被魔鬼所辖制而讲出一些拆毁人、拆毁教会的话，你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保罗制止人哈，不要在会中随便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你看，讲出来的话是魔鬼在讲话，所以要小心啊。所以我们在使用属灵恩赐的时候，一定要你看顺从圣经的教导哈，顺着圣灵的这个引导和保护。按照属灵的原则，好好的去使用啊，归根到底哈，我们使用这个恩赐是为了造就别人，让别人得益处哈。所以14章是讲的聚会，不是讲的教会哈。在教会当中，你可以在个人祷告当中，在可以使用哈这些神给你的这些恩赐，但是在聚会当中，聚会的主要的目的啊，保罗讲是为了造就别人啊。先知讲到为什么要切莫呢？在第3节说，因为先知讲到可以造就别人，可以安慰别人，可以劝勉别人啊。到第6节说，这个先知讲到可以讲出神的启示，可以讲出知识，可以讲出预言，讲出教训，来造就啊教会，让整个教会得益处啊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行使先知讲到的职能。当我们告诉一个人，不知道、不相信的人，告诉他耶稣会再来，这是讲出预言啊。我们就在行使先知的职能啊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哈，可以靠着主哈，本着圣经，顺着圣灵的引导和保护，来使用这方面的恩赐哈。
哎，刚才牧师讲到这个方言，我们组里有一个姊妹也是分享，她说她知道那个灵恩派啊是有意识的去训练基督徒讲方言。这个我个人认为，就是如果这个是圣灵的恩赐啊，你在这个家里或者是小范围的，就是也有人能翻的，你讲方言，但是你不要去学这个东西，因为如果是人工的去学呢，这个就不是圣灵的恩赐了。然后我们再回到今天周弟兄就讲解的这一部分，就是说属灵恩赐的这个最高的目的就是造就教会。所以说我们在运用属灵恩赐来进行服事的时候啊，就说如果是我们热衷于某一些的恩赐啊，除了讲方言以外，比如说还有什么分享异象，有的人他知道能看见异象啊，带领敬拜啊，他有没有心里有那个潜藏的那个念头，就是想被自己被肯定，他这个人很属灵这个愿望啊。如果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的服侍结束以后啊，别人只记得哦，这个人好有恩高啊，却没有那个就是被服侍的人没有在生命里面被触动啊，得着力量啊，得着改变啊，那就是造就他自己多过于造就别人啊。真正造就别人那个标志啊，一定是别人的信心增长啦，软弱的得安慰啦，罪得光照啦，对神的爱加深呐。 啊，所以说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，你服侍结束以后，你问自己啊，有没有弟兄姊妹说我被鼓励了，我更明白神的话了啊，我决定悔改了啊，这个就是造就他人的标志。如果人家的反馈只是哎呀，好感动啊，好有气氛呐，好嗨呀，啊，那个就是只是你造就你自己。第二题就是说，我们的言语表达怎么能让人更明白耶稣基督啊？就是我们的属灵分享，包括讲台上的，包括下面主日学和小组聚会的，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，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，没有问题，会说到恩高啊、突破啊、得胜啊、释放啊，是吧？就是，但是如果说这个参加的人大多数都是福音朋友，就是我还建议大家用比较更简单、更容易理解的话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他用这个悟性，就是英文就是 understanding 啊，他不用方言来讲啊，我就挺喜欢那个台湾那个万里豪牧师，他的听众对象都是20岁到40岁的经常上网的年轻人啊，他就会用一些就是我们这个新瓶装旧酒，福音还是那个福音，但是它的外在的形式它会变，比如说他说我知道你们经常用 ChatGPT，但是我要经常用的是 ChatGOD 哈，这个就是说很接近，很能够抓住年轻。新人的心，所以说，我们说一个好的讲道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，昨天牧师就讲了，有各种各样的，就是同样都是讲道的恩赐，但是有不同的风格的啊，他一定是像，比如说，就像我说那个亨德尔的弥赛亚，层层递进啊，越来越丰满，然后是有骨有血有皮有肉。啊，这个大家就听了就都能够得到造就，就像比如说牧师他陈根平台上每一天的分享，我们都得到很多，所以我的笔记本都记了3本了。啊，如果是一个不太很干枯的讲道，就只有骨头，那个下面很多福音朋友就会开始滑手机啊，就是说让人更加明白，用平白直白的语言、风趣的语言啊，把最核心的真理，你看耶稣就是这样。什么种子呀、羊呀、葡萄树呀，人人都懂啊。然后就是能够，哎，这个就这样的讲道啊，这样的教导啊，就真的是能够啊造就别人。所以在今天的时代，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啊，很能讲啊。但是如果他说万句话，但是不如那个保罗说的5句话就能够讲明白。比如说你坐飞机，很短的时间就能把福音传给人的话啊，我们就学习他的智慧。啊，少说一点，但是说得更清楚、更合宜、更蛮有能力、更让人来遇见主。
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对那个恩赐，我们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可以向神求。这个在这边这一段当中讲到啊，你可以切慕，还有你羡慕求。所以呢，保罗也是鼓励我们，就是跟神求这个恩赐。那这个恩赐的主权并不是我们，乃是神自己的，在神的手中，神要赐给你怎样的恩赐。有时候求却求不到，因为神可能认为你不需要这一方面。那可是我们还是，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跟神求的。那这主权就是在于神。那恩赐的运用的范围呢，我们就是为了要来造就人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还有就是服侍人，最后才是来造就。能够帮助自己啊，然后我们也提到了，就是说第二个言语表达怎么让人更加明白基督。那我最重要的就是话要说清楚，在6节这边到8节这边就有提到，夜句若是发不清楚的话，那也不知道听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调。那句号更是这样子，若不清的话，士兵怎么知道要前进还是要退后呢？所以呢，话要说清楚，还有就是要让人可以明白，就是这个是恩赐的运用，让人家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若是而不是你自己讲的天花乱坠啊，在表演你的那个你的口才，那个话，我们要对神的话要更加的清楚，要多读神的话，而且呢，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呢，是简单清楚。明白二要，这样子呢，而且把你的生命见证出来，相信听的人还有看到你的一个见证，他们就更能够认识这位神。然后呢，还有最后就是说，当你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不仅是可以帮助人，帮助自己，造就自己， 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回应，能够反驳回去。就像魔鬼对主耶稣有3次的试探，神都用主耶稣都用神的话语，圣经上的话语反驳回去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恩赐方面，我们就是要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基督的身体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！这几年呢，我们在网络上实体当中来办这个幸福小组啊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是跟这个高雄，台湾高雄的这个福气教会在学习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他很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要对焦式的传讲。对，过去从这几年哈，这有5、6年了哈，我们在每次办幸福小组培训同工的时候，都很强调这一点。什么叫对焦式传讲啊？就是刚才这个陈杰姊妹所举的那个例子啊，就是你讲别人容易懂的话，你的信息很纯粹，信息很准确，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表达是跟对方没有对上焦的话，你讲你的，他听他的，听不懂。那这个就影响了这个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哈，所以传福音是一个例子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在分解神的话的时候，讲神的话的时候也是这样，针对你的这个听众哈，用他们能够明白理解的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讲解哈，所以这是可以学的哈。我们在训练传福音同工的时候呢，每次都有一个预讲，你要去做见证也好。福音短讲也好，先讲给同工听。那这些同工呢，就会帮你听。哎，你哪些地方用的好像是教会里面大家听得懂的哈，教会外面的人可能就听不懂啊。那这样可以彼此提醒啊。所以这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多学习、多操练啊，而且彼此的提醒哈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。保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。我宁可讲5句别人听得懂的造就人的话。也不讲万句啊，哇，听起来很高深的这个，但是却听不明白的话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互相提醒哈。好，结束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。我们一起来，《哥林多前
哥林
书》
多前书
13章13节，
如今
并不
是
有
可能有望定性有望了，爱自在样样，其中最大
的
就
是
爱。
13章13节。
亲爱的父神，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祝你借林前14章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知道，祝我们要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，直到我们遇见。朋友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多求你给我们恩赐，怎么样把你的话语讲明，能够让人明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平台，让我们每天读这一段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学着如何来敬畏你，如何来从里面得到所谓的恩赐，来造就别人，造就教会。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
阿门，
阿门。